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韬韵男声合唱团指挥吴嘉欣老师。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提到了，韬韵男声提出了两年一次的男声合唱委托创作的计划。那事实上，从2016年8月成军以来呢，韬韵合唱团就不断以多元化来推广男声的合唱，包括以乐会友，还有培育男声合唱的种子。那2019年由吴嘉欣老师担纲合唱团的指挥到现在哦，那这个伟创计划，相信也是您跟团长邵广还有中央干部所一起构思出来的吧？
是，当然，最主要是我们希望将这一个伟创计划，然后变成一个两年一度的一个长期的计划。那透过这个计划呢，做到几个不同的面向。第一个是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然后不管是可能是对于不同的族群的关注，或者对于环保议题，或者是对于弱势族群，或者是对于我们台湾的现状社会议题来做一个关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韬韵能够提供台湾社会的一个留下一点点的记录。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作品的传唱度提高，然后让这些的伪创作品呢不一定要到这么样的艰涩，那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伪创，让这样的曲子更多人唱，就越多人知道你所推广的或者是你所发生的议题跟理念。那所以呢，这样的伪创计划是我们想要去实现的。那最后一个就是透过这些曲子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可以帮韬韵男声合唱团再重新定位一下，我们不是一个单单只是一群爱唱歌的素人团体，而是我们透过了训练之后，我们对于自我的要求训练之后，我们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来诉说一些故事，进而能够去发挥我们的一点影响力。
相信听众朋友听完嘉欣老师的分享之后呢，可以感受到韬韵男声真的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而且对自己呢自我要求很高的。您刚刚讲的三点，包括关切社会议题，然后提升传唱度，以及重新自我定位哦。那将会在2023年来实现你们的这个伪创计划，而首次的计划主题呢锁定在同志的题材创作。
对，这个当然要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他会有很多不同的经验跟感受。
是，
那在我自己身边的周遭，我念音乐系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朋友，那或许他们的性向选择是跟我们不一样，那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一些敏感的特质，比较纤细的人格，其实有时候相处起来反而更加的自在。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然慢慢的就会比较去了解同志朋友的一个属性。那对我来说，其实他们跟一般人没有不一样，但是往年早期在台湾的社会上可能存在比较多不同的眼光。对，那我觉得很棒的是台湾在这么多年的推动之下，那终于在2019年刚好通过了婚姻平权法，然后呢也让同性的朋友有一个可以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在像以前能够只能够 单独的去面对一些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台湾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记录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弱势、
嗯、
我记录是因为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
是，
对，那所以 我觉得后来刚好又在看到我们这个这次音乐会主题同在一个屋檐下这个诗选、
嗯哦、
有黑眼睛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个同志诗集的时候，我瞬间就勾起了说，既然我们要关注社会议题、
嗯、
那台湾当时因为公投的案子，所以其实新闻版面也是议题性也是非常大，
是，
那我们何不透过桃园的第一次微创来记录一下这个时刻，那用合唱的方式来为这个议题留下一点点记录、
嗯、
对，那或许有的人觉得冒险，或许有的人觉得怎样，但是我觉得音乐最大最好的包容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值得去尝试，去试试看，那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有时候当你做了你才会知道你有怎样的一个价值跟影响力。
嗯哼
哼，对，
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有这个记录不仅仅是对桃园男生合唱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会是台湾合唱园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里程碑。
对，就是 我觉得可能桃园男生合唱团的出发点可能比较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们当然对于艺术，对合唱艺术的自我提升之外，我们还是会希望有一些作品是可以诉说一下自己所认同的观念，或者是自己所想要的诉求。那也感谢 我觉得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对,
对，然后并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
嗯，
对，
是。今天嘉欣老师也把这一部同志诗选同在一个屋檐下哦带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或许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可以请嘉欣老师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委托创作总共有四首歌曲哦。嗯，那每一首歌曲都有它所蕴含的深邃的意义在。
是。嗯，我们这一次一共选了四首同志诗选。那先讲一下，我觉得很当时我看到这本很棒是，其实台湾一直没有一本正式的同志诗选或者是同志诗、
嗯哦、
那但是呢后来当然在他们的出版社开始讨论说，那怎么样去界定同志诗这个议题，
是，
对，一定要是同志的身份写诗才叫同志诗吗？
嗯，
还是他只要是关注这个社会议题、
嗯、
就可以算是同志诗、
嗯、
就是他的对象或者是他本身，
是，
那后来他们决定用对象、
嗯、
就是只要是关注同志诗选这个同志的这个社会议题，然后或者是他们的发生的事情、
嗯、
就可以入选。那所以我觉得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就是看到他们这段文字，他就讲说这是一本同志诗，不以身份论来决定入选与否，将诗选的主题关注定位在同志议题的创作诗。对，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读到这个，我就想说，哎，那我的伪创计划何不来做一下，我也可以关注这议题、
嗯、
对，因为我身边周遭也有很多的朋友，
是，
对，他们或许具有这样的身份、
嗯、
那我们也看过他们的挣扎，然后看过他们的一些可能 一些自我认同的过程，那 我觉得或许站出来做一些事情讲一些话，或许也是一种无形的支持吧。
对，嗯，是，所以要从这一本诗集里面挑选四首应该也是一种挣扎吧。
对，所以我必须要坦诚，我们只有在这本诗集当中选了三首、
uh-huh.
然后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是罗玉佳老师，
是，
罗玉佳老师写了一首叫继续合唱、
oh.
对，那刚好太贴切了，那继续合唱这个 因为罗玉佳老师本身也是算是同志族群朋友中很有名的一个诗人，
是，
那所以呢刚好这个继续合唱这个主题又贴切，
嗯哼，
对，其实我们当时候也为了这个主题投过票对，我们在想说是要同一个屋檐下还是要继续合唱，
是是是，
对，那后来就是当然同一个屋檐下就是略微险胜这样、
uh-huh.
对，那其实继续合唱算是独立这个诗选之外的作品、uh-huh. 不过因为既然是合唱人，那刚好又契合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有一点点像是把这首歌当做一个这个主曲的核心架构，然后来做一个坚定的开场、
uh-huh.
然后呢再搭配上我们在这本诗选里面选的三首关注同志议题的一个诗选、嗯、来做一个主曲的伪创，
嗯，特别继续合唱就有合唱两个字，就特别适合合唱团来诠释了，
是，对，那也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继续合唱的歌词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因为、嗯、它的一个内容能够让很多人在可能不一定是同志朋友，可是他能够引起很多共鸣，
嗯，对，他所谓合唱的是意识形态的或者是真实的合唱人的感受呢，
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遇到很多，你会走过很多地方，你会看过很多不同的景色，
嗯，
那你会有人生会有高峰也会有低谷的时候，那无论如何这些东西总是会过去，那你能够唯一做的就是坚定你自己的内心力量，继续走吧，继续合唱吧，继续合唱吧，
嗯嗯嗯，
对，所以他有一个鼓励人家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存在，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首不管是对于合唱人或者是对于这个议题关注这议题的朋友，或者是你是这个身份的朋友，我觉得都非常的适用，
嗯，
对，
而且我觉得合唱也还蛮贴切于同志的议题哦，因为合唱的本质首先就要学习倾听别人的声音，嗯，
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太多，因为真的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朋友，然后跟他们一起共事，一起做音乐，然后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回馈或者是想法，那所以会觉得刚好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然后来尝试一下，让自己试试看做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发个声，对，来留个记录，
太好了，精彩的内容呢我们在下一个单元继续请嘉欣老师为大家来介绍，那我们聊到这里呢再来听一首涛玉男声合唱团过去所演唱过的曲子所录下来的声音，
为听众带来的这一首呢是我们台湾的新锐的作曲家刘毅老师，那刘毅老师呢他在第一届台北室内的合唱作曲的比赛当中拿到第二名的奖品、
嗯、
叫做龚音娜，那这是一首台语歌、
嗯、
那呼应我们刚刚前面的主题就是爱的主题，那这一首呢讲的是一个亲情之间的爱，那小时候懵懵懂懂的可能有时候讲话无意之间会伤害了你最亲爱身边的人，那有时候讲出来的话后悔了、
嗯、
却来不及收回、
嗯、
对，那在歌词的故事当中呢你会看到妈妈问小孩他最喜欢吃什么，那小孩子不知道就回答他说因为每次总看到妈妈最后一个吃饭然后就把剩菜剩饭收拾干净这样，所以他就说哦，妈妈最喜欢吃剩菜剩饭对，所以但是呢你在歌词当中妈妈没有生气、
嗯、
对，妈妈反而溺爱的笑了一笑，然后轻轻的对着孩子喊了一句龚音娜，对，这个描写的我们台湾的早期社会父母对于孩子无私奉献的付出，那就会让我联想到我的成长经历，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对我，
对，
不管再怎么样的苦不会苦到孩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引起对我自己啦引起非常大的共鸣，所以 也希望带给听众一起来感受。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韩阳将继续访问吴嘉欣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Yeah.